1945年了，对吧？45年了哈，我们啊真的是感谢神，我看他今天还是这样的身心灵如此的康健哈，我们为他啊感谢主，为他感谢主。现在有请刘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每一次有机会为主做见证，我总是存着一颗知恩、感恩和报恩的心来诉说神啊在我生命中奇妙的作为。知恩，知道恩典是从神而来的；感恩，感谢神的救赎恩典；报恩，很多人说我们是一个罪人，无以回报，因为救恩因着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已经成就了。但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总是在他的内心里边有一颗报恩的心志，所以神爱我，神救我，神使用我。我在香港堕落，吸毒，参加黑社会，无恶不作，到最后呢，贩卖毒品，甚至于是卖血去吸毒。感谢神，我也在香港被主重生，被主呼召，被主差遣，蒙恩得救之后，神给了我一句话：回头之后，兼顾你的弟兄。我的应用是说，你不吸毒之后，你改变了之后，去帮助其他吸毒的人吧。因此我就把我的生命交在主的手中，在香港侍奉了7年，然后又被香港差派到台湾成立晨曦会福音戒毒中心啊，到今年已经第39年了。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实在不断地在经历，我们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也是死无变有的神，是死无变有的神，更是叫死人复活的神。39年前我结婚10天到台湾，一无所有啊，但是凭着上帝对我生命中的呼召，我又存一颗知恩、感恩和报恩的心，我就顺服离开香港，到台湾建立晨曦会福音戒毒。3000块钱的港币差派出去，我的牧师在差派我的时候说了这样子的一句话：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不行再回来。如果你听到这样子被差遣，你怕不怕？我当时不是不怕，我是不知道怕，我就是很单纯的，耶稣爱我，我也爱你，耶稣救我，耶稣也能够救你。所以呢，主把我差派到台湾，我就遵照主的吩咐，回头之后兼顾我的弟兄。从台湾没有到有，现在已经9个戒毒所，有男的，有女的，有青少年的，还有那3合1，就是吸毒得了艾滋病又是同性恋的，在一个人的身上的这个福音戒毒。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不只是在台湾建立了这个福音戒毒，又从台湾蒙神的差遣，就是在戒毒宣教的脚中呢，到了金三角，那就是泰国和缅甸。在金三角有人跟我说，你真的很大的胆子啊，你怎么跑到金三角来帮助人家戒毒呢？那等于是在老虎嘴上拔毛啊。金三角是一个贩毒、中毒、制毒、卖毒、吸毒的地方，五毒齐全，毒毒毒，你怎么跑来这个地方来从事福音戒毒的工作呢？当时我的一个很自然的回应就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是要进到毒库里边去见证这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在金三角也靠着福音呢，帮助了很多吸毒的人戒毒成功，成为主的仆人啊。然后从金三角那边再到中国大陆，然后到美国、加拿大和英国。这一次来加拿大，我们在加拿大多伦多呢建立了晨曦会福音戒毒，到如今已经第19年了。 在温哥华的是女子的晨曦会福音戒毒，有三年的时间，多伦多有19年的时间。今天早上我要带领我们多伦多啊现有的啊，无论是借道出去的，还是现在住在戒毒所的，是我们同工的弟兄一起上来献诗啊。我们来请我们的多伦多的弟兄一起上来，没有问题，有多少人就上来啊。我们啊，我们曾经是一群被毒品捆绑无法自拔的人，当然其中有一位女性就是我的太太，她是刘师母，她没有吸过毒啊，她只是跟着我啊，在这个侍奉服侍这个吸毒的人当中，她有一种参与感。她说，我虽然没有吸毒，我也是同路人，因为我是一个罪人，耶稣救赎了我们。我们福音戒毒有个很重要的观念呢，就是戒毒就是戒罪。所以你在世界上，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帮人戒毒，甚至我的妈妈跪在地上求我啊，都没有办法戒掉，因为那是戒罪，没有人能够除掉我们的罪。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满足了上帝公义对罪恶愤怒的审判，同时又在十字架上流露出上帝的慈爱，那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其他的弟兄呢，都是我们在晨曦会戒毒的弟兄。好，现在我们第一位在加拿大戒毒成功的 Henry 啊弟兄，他也来了参与啊，我们啊给他做点准备啊。 Henry 弟兄是在加拿大看到恩雨之声，听到了我的见证，他觉得非常的惊讶，一个吸毒的人、贩毒的人、卖血吸毒的人，怎么会戒掉了成为一个牧师呢？他那个时候吸毒吸得很严重，他的妈妈说，你看看这个见证啊。他说，我不要看啊，因为吸毒根本就没有兴趣。他妈妈说，你不看我就不让你睡觉啊。结果他就看看了之后呢，他觉得非常的惊讶，因此呢，他也愿意去到台湾的晨曦会福音戒毒中心戒毒。感谢神，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不管你是哪一位，不管你经历什么，不管你的需要多么多么的困难，但是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要救。这个大能的重点在救，救一切相信的人啊。所以福音戒毒其实是个戒毒宣教的事工。我们有一个口号叫做领人归主，戒毒成功，成功了之后呢，就立即训练他成为耶稣的门徒，就戒毒宣教。所以我们才能够从香港到台湾，台湾到泰国、缅甸、中国大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戒毒宣教。那么生命塑造，因为吸毒的人是全人破坏，身体破坏、心理破坏、心灵破坏、社会关系破坏、社会行为破坏，这个全人破坏必须要全人康复。所以一个人信耶稣戒毒成功，身体是很健康的。昨天就有人问我了，刘牧师啊，你说你服侍了45年，你到底几岁啊？我说我已经71岁了。哎呀，他说你怎么看起来，我说感谢主，上帝保守我。在我吸毒的时候啊，我没有想过我可以过50岁的那一种毒瘾发作痛苦，内心里边好像几千根针在戳，几千只蚂蚁在咬，骨头酸痛到一个地步，几乎是要爆裂。因为我吸的毒叫做白粉呐、啊，白粉是今天的毒中之王啊。它王在什么地方呢？昂贵，非常的难戒。所以那种毒瘾发作的时候痛苦至极，我真的想早点死掉算了。所以我昨天讲了见证嘛，我自杀，真的没有让我死掉。感谢主啊，今天神存留我的生命，一定有他的美意。 就是要拣选我，差派我去，回头之后兼顾我的弟兄啊。今天呢 ，Henry 也在我们当中啊，他今天带了他的太太孩子，一同跟我们到 Lagaford 啊这边来啊，也是来宣教的哈、啊。好，我们现在要唱的第一首歌，精神跟随主耶稣。好。 曾经是一群被毒品捆绑无法自拔的人，经历过在吸毒中的痛苦，屡戒屡败，总是觉得父母朋友无法了解我们，我们不但没有办法戒得掉，我们还自暴自弃，越吸越深。感谢神，当我们来到晨曦会福音戒毒的时候，我们遇见了神，我们接受了神。圣经说，压伤的芦苇神不折断，江长的灯火他不吹灭。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爱，在基督的爱的激励之下，我们今天成为新造的人。我们现在请嘉靖，你用三分钟的时间分享一下。嘉靖是我们台湾戒毒的一个学员，戒毒完了之后呢，他也有感动呼召，去到我们的门徒训练中心受训，后来呢，我们就派他来加拿大这边成为实习的同工。今天晚上就是在这边半年的时间的实习，他将要回到台湾继续他侍奉的生涯，回到戒毒村陪伴戒毒的弟兄，告诉他们说耶稣如何改变他的生命，耶稣也能够改变来戒毒的人的生命。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嘉靖。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曾经在过去的15年，我在酗酒还有吸毒当中。曾经的我认为喝酒跟吸毒不算什么，我认为我只要在工作上很努力的表现，得到上级的认可，赚很多钱，我将人生就算成功了。所以我用酒精来交到许多的朋友，用酒精来谈很多的生意，用酒精来帮助我扩展我的人际关系。毒品呢，是我放松我压力的方式，我压力工作压力很大，所以借由毒品来放松。但是一直到了最后，在2016年，我的人生完全降到了人生的低谷。我身旁原本是很多朋友，到最后没有半个朋友愿意接我电话，我的家人也都不理我。我曾经认为毒品没有办法控制我，但是我被毒品所控制。原本我到戒毒村的时候是为了安抚家人，我做不到一个月我就想要离开，但是到现在我已经在晨曦会已经7年了。我认为在这个当中，神改变我的价值观。我一直认为我以前所走的路、所做的事是正确的，是没有错的。我只要努力赚钱，有好的工作、好的表现就好。但是上帝在圣经上告诉我一句话：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才发觉，原来我以前筹算的所认为正的路，在耶和华眼中不是自己在筹算的，是人自己用自己的心思意念去筹算自己的道路。但是上帝明明的告诉我，他会指引我每一个脚步。所以我在晨曦会，晨曦会期满是1年半。那时候我快住1年半的时候，我觉得我还不够，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出去。我觉得我出去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外面的压力、外面的生活、外面的诱惑。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所以当下我又跟我们村主任在讲了，说我想要多留半年。其实在当时的时候，我爸在我满1年半的时候，他就打电话过来跟我讲说，嘉靖啊，你不是1年半了，你怎么还不回来呢？其实当下听到这句话，心里是很酸的。无论是自己伤害家人多大的伤害、多长的时间，但是家人还是希望这个孩子回到他的当中。我很感谢晨曦会让我可以相信他，但我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使我跟我家人也恢复了关系。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我也感谢神。我第一次出国，我不是到日本去玩，不是到韩国去玩，也不是到香港去玩，而可以经由刘牧师的差派来到多伦多晨曦会来服侍弟兄，为主服侍。今年是我的第7年，我希望我可以再有下一个7年，再下一个7年，持续的不断走在这服侍的道路上。谢谢。
感谢主，荣耀归给主啊！一个人蒙恩得救，连天上的天使都要为他欢喜。另外一位，因为他离开了之后，我们多伦多还需要同工来陪伴戒毒的弟兄。 我们就在台湾又派了一位弟兄来，就是主恩弟兄。主恩举一下手哈。
家人好。
那他吸毒啊，20年有了吧，20-30年了哈，总共连坐牢啊，练什么？那他吸的是白粉，那就是老混的。那个老混的意思呢，就是很老练的，很老大了，很难戒的。但是呢，福音是神的大能啊，连他坐牢呢，来来去去10几年，都能够在福音的里边呢被主重生。这一位老师曾经来过加拿大了，他已经来这边呢陪伴过弟兄，他很有这个感动啊。现在我们也请主恩简短的分享一下啊。
亲爱家人平安，我叫主恩，今年65岁，我18岁加入黑帮，在黑帮里面，当然就
声音太小了吧，是不是可以对准一点？还是你自己再大声一点？
喂，OK，
大声一点，
大声一点，
哎，要有气啊！我们现在活过来了嘛，不能太没有气了，没力没气，大点
，OK，
好，
然后。就在黑社会组织里面，一直从事流氓的行为。当然，这就是刚才牧师说的，就是跟着老大无恶不作。OK， 那到了我离婚之后，我吸毒，也因为这个吸毒，婚姻破裂，更加的变本加厉，然后慢慢的就从事吸毒、卖毒、走私军火。等等的活动，等等的罪犯罪行为，最后，因着被台湾警政署被列入流氓管训条例，被管训之后，我的一生就从此就，其实我那时候我已经觉得我已经没有明天了，我也就跟着台湾的黑道分子，就把自己列入了，就是像是要不死在监狱。要不就死在毒品里面，就这样子过。在我56岁的时候，我进入到晨曦会，一开始当然我也是有很重的，牧师常常告诫我的，流氓气息啊，各方面呢、流氓行为、思想等等的很重，但是感谢神啊，在我几年之后，在晨曦会的第3年之后，我慢慢的。在读经祷告中，在我所看见的，我的牧者，也就是村中的晨曦会改变生命的牧师、传道、同工老师们的生命，他们这样爱的激励带领，在我很多事情的上面，让我看到真的有神的存在，有耶稣基督的爱，在改变我。那时候我就真的就愿意。放下自己，全心的跟随主，一直到今天，我在晨曦会已经8年多了。我感谢神，让我有一个新生命。若没有耶稣，我现在不晓在哪里。一切荣耀归于主，颂赞归于天父。感谢家人。
阿门。好，好，我们请弟兄回座，先回座哈。我们现在请同工帮我们放一个简短的影片。看看这个晨曦会福音戒毒的工作到底是怎么样做的，来帮助这些弟兄能够从流氓吸毒贩毒坐牢流浪的里边归在基督的名下。我们来看一下下边的这个工作的内容。
一般吸毒者还有物质药用的成瘾者，在外面的生活普遍的就是混乱，生活漫无目的，然后身心灵社会行为通通都受到伤害，所以他们急需要一个好的无毒的环境，提供他们有一个戒制的地方。帮助吸毒者或是物质滥用的成瘾者，首先需要让他们离开成瘾的环境。
那我刚进来的时候， 我其实是很想要改变，但是我还蛮不适应村家里面的生活，就是可能就是像我会，当我没有吸毒的时候我一定会抽烟，可是在村家是连烟都不行，所以我就在这方面我就蛮忍耐的，然后那进到村家不能用手机对我来讲也还蛮不习惯的，可是我就一直想到如果真的可以改变的话，其实这是我要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所以我们在村子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把人留下来，始终是我们戒毒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指标，然后我们借由课程来帮助我们的弟兄。所以每日我们有两堂的牧师来上课，有三堂的灵修，那灵修完之后我们还有工作上的学习，工作当中包括有养鸡养殖或者种菜等等，还有些部分的人就会弹琴。所以在村子里面我们要让学员知道认识基督的信仰，认识生命的一个价值。福音戒毒为什么要接受一年半的辅导期？有人说会不会太长了？戒毒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因为戒毒我们是要戒心毒，身体上的毒容易改变，可是心毒却要长时间的酝酿还有对付。所以来到晨曦会的弟兄们，一般我们会让他们清楚明白，先要有病识感，然后进而一步的要有罪识感。
从刚进来晨曦会当中，在训练房当中看到很多新进弟兄都说可以改的，这怎么可能改的？这个教主靠一本圣经就可以戒掉毒。可是当下在慢慢的进入到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碰触到圣经这门课程的时候，慢慢觉得真理上让我思想很多，改变很多，得到上帝的改变，也上帝也慢慢在我软弱的时候，他透过话语，圣经话语来指引我。
那这两年的生活不仅让我能够学习到这个信仰，也能够透过这个信仰能够改变对我人生的一个价值观。因为过去的一个价值观并不是那么的好，而且生活都是在惧怕的当中，一点都不平安。可是我来到这边的生活当中呢，不仅让我有一个规律的生活，而且又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在黑暗里行走，而且都可以走向光明。而这也是圣经里面所教导的。那我也透过圣经里面的一个教导，又想到了一句经节，就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在晨曦会我们一个大的目标是，同工非常清楚明白，要陪伴弟兄们过基督徒的生活，让我们一起遵行神的话，然后结出圣灵的果子，做门徒。我们目前在台湾有九个据点，苗栗一二村、田中村、台南村、台东村、屏东村、艾滋辅导一二村及姐妹之家，海外则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泰国等六个创始地区。
其实在戒毒村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戒瘾的治疗，在戒毒村的每一个活动的环节都是有意义的，为了要帮助学员能够达到身心灵社会行为的全人康复。晨曦会曾经做过一项追踪调查，只要在晨曦会接受辅导期满18个月的学员，他们离村之后大概会有70%的学员能够维持戒瘾稳定成功。我们发现在这些学员里面，他有一项非常特别的是，这些学员大部分都有信仰的生活，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更知道了信仰是能够维持戒瘾稳定一项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开始了门徒训练的工作，成立了晨曦福音戒毒学院。
好，晨曦福音戒毒学院门徒训练中心，它主要是在1996年所成立的。那之所以会成立门徒训练中心呢，主要宗旨有四。第一个是因为这世代毒品泛滥，所以需要有更多这个福音戒毒工人产生和成立。那第二个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来协助这各福音戒毒机构，他们训练福音戒毒工人这些专业的人才。那第三主要就是也需要协助各地区的教会， 让教会能够陪福音戒毒跟我们成立。那第四呢，是因为能够借由这个福音戒毒专业课程，让这些福音戒毒的工人，他们可以透过这些的训练，然后他们可以更加的坚定委身于福音戒毒。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自己的生命更加的稳固，特别是在基督的信仰里。对，那当然经过了一些的经历，那让我的信仰不再是光是一些口头上，而是可以更加的力行于生活上，
特别就是在这个门徒训练戒毒宣教之快。所以为了要培育这个福音戒毒功能，好让他们可以去宣教，不只是来建造我们自己城西会的福音戒毒功能，包括各地的福音戒毒机构，他们在被宣教培育之后，能够去回应这个世代，回应这个社会。感谢上帝，门训已经经过了，今年是27届，那主要招生有168位，那毕业有86位。那如今毕业生呢，他有的留在城西会侍奉，有的到其他的福音戒毒机构侍奉，有的继续进修神学院，有的叫教会牧会，那有的在职场，有的则是海外宣教。这就是回应我们城西会的一项使命，在门徒训练当中，最后是戒毒宣教。
另外呢，我们还成立了职辅中心。为什么要成立职辅中心呢？是因为我们看到太多太多很多很多那个满席的弟兄难以适应职场，于是他们大部分就回到他们比较熟悉的那个职场环境。可是回到熟悉的职场环境，其实就我们来看，就等同系统。我们现在的职辅中心呢，它就有包含3个区块。第一个区块就是出版的部分，也就是书的部分。第二个区块呢，就是我们有生产肉酥跟香肠，然后我们也透过这个工作坊的目的呢，也不是为了能够盈利，而是呢让预备离开学校的学员能够从这个当中学习到职场伦理、SOP 的重要性等等等。那另外第三项呢，它就是属于一种外展队。那这个外展队的定义，也就是说我们规划在城西会的体制内，也就是说这个职辅中心的体制内，然后设立各种不同类型的职业项目，然后让这些的弟兄有专业的学习，而且呢这样的学习因为符合他的兴趣，而且他又具有市场的潜力跟发展性。那么这样弟兄在这样的一个工作上面，一方面呢他能够把他所学的学以致用，然后一方面呢在城西会的这个大保护伞底下去发展，那么呢相信他们在戒毒的这条路上不再复发，然后在信仰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这条的路上也能够走得比较顺遂。
我觉得晨曦会对我最大的帮助，并不只是帮我戒毒成功，它还让我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定位。在晨曦会侍奉这10年来，我觉得，上帝，当我越按着圣经所教导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其他的我所需要的，上帝都从其他的地方补给我。上帝让我有一份安稳的侍奉，上帝让我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那我也参与了在教会的侍奉，那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的。其实我从来不会去为了这一些事情而忧虑，但是当我越认真的来侍奉神，上帝就把这一些家庭啊、婚姻啊、侍奉啊，就一件一件成就在我的身上。 未来我不晓得还会有遇到什么样的瓶颈或是困难，但对我来讲，似乎这些已经不是重点，而且重要的是，我愿意委身在福音戒毒的施工上，然后一直到见主面的日子。
我从当学员啊，到我们训硕装备，甚至现在成为一个村童工。当我进来台东村的服事的时候，我发觉这里的弟兄真的是我的负担。我当没是看到弟兄进来的时候，我就想到那就是当初进来的我，这样一路陪伴他们、教导他们、牧养他们，也感谢主，让我在这些民法村当中的时候，可以跟这些长辈们能够常常的去谈心，知道他们的需要。
晨曦会家属团契成立于1994年，那目前有台北、台中、高雄家属团契，那主要是他们可以在基督信仰的里面透过认识上帝的话，明白人是力不能胜，人没有办法改变自己，也没有办法改变孩子，更没有办法改变家庭，让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从上帝认识上帝的里头慢慢一个一个一个被神来更新，使他们知道借引这一条路是可行的，是需要透过福音来帮助孩子，来帮助家属。
来到晨曦，晨曦的传道人跟我说，你们家人要先改变，要先信主，信主比戒毒重要，当下我就一头雾水啊，那这个道理是真的不是一下子能够了解，因为孩子他需要家人的祷告，需要机构的陪伴、教导、扶持，还有家属之间彼此的安慰跟扶持的。
在这当中，我们也会带一些家属本身是过来人的家属一起现身说法，去关心、去探访，这样对他们来讲是更有力量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孤单，他们有更多人是在孩子面对孩子成瘾的这些家属，他们不仅兼顾自己，更能够回头兼顾其他的家属。
晨曦会也带领我们查经啊，不然我根本就是不了解，当时起初是还以为是讲故事慢慢的慢慢的在生活中还有在家属团契里面大家所经历的，越来越发现这位神是他就是说又真又活的神啊，他真的是很顾念我们，很爱我们。
家属自己本身愿意走出来，孩子改变的机会就有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家庭怎么面对孩子成瘾是非常，如果他们愿意积极的走出，是有盼望的，
所以非常感谢，对，来带领这些家属，还有带领，让真的我也常看到，刘牧师常说，一人得救全家蒙福，真的是看到如此呢。那孩子生命改变后所给他自己还有家庭所带来的那种祝福，不是一般人一般的祝福，那真的是属天的祝福了。
我们今天早上的题目是信上加信，信上加信，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一个人信了耶稣，又带领另外一个人信耶稣，另外一个人信了耶稣，又带领另外一个人信耶稣，这是信上加信的一方面的解释。但是信上加信的另外一方面呢，按照圣经对我们的启示，使我们知道我们不只是信了耶稣基督得了平安得了生命，我们还要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 将来还要再回来审判我们，也迎接我们属于他的人，在神的国度里边来与他同在。他是来到我们的中间，也就是从起初上帝的心意就是要使神与人同在的，那就是以马内利。但是人因为犯了罪之后呢，没有办法与神同在，神也没有可能与罪人同在，但是他爱我们，因此呢他就赐下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那这个信上加信的根据，我们来看看罗马书一章第十七节。罗马书一章第十七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通常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会告诉人家说，这福音显明了神的爱，神爱你，神救你，神要使用你，所以我们听了之后非常的感动。神爱我们这个不配的罪人吗？神爱我们这些吸毒流浪的人吗？我们感动之余，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主。但是在这个背后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呢，是福音首先显明了神的义。我们来看看第十七节，十七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有听过人说神是公义的，你要信耶稣吗？很少这样子讲，我们都会讲说神是慈爱的啊，他爱我们，他怜悯我们，他救赎我们啊，所以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主吧。但是这个背后啊，上帝的慈爱却是根据上帝的公义而来的。什么意思？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人犯罪堕落之后，背叛了神之后呢，要受神对罪恶愤怒的审判的。可是这一个审判呢，却没有落在我们这些得罪神的人的身上，却落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上。而耶稣基督却是甘心乐意为我们的罪，替我们的罪受上帝公义对罪恶愤怒的审判，以至于被钉在十字架上，满足了上帝的公义。神是公平的嘛，他是公义的嘛，犯罪一定要受惩罚的，一定要受审判的。但是这个审判却落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啊，同时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基督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同时又流露出上帝的慈爱，那就是圣经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都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信上加信，叫一切信他的，还有另外的一个含义，就是十七节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本于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旧约的信徒，他们还没有看到弥赛亚，他们就相信上帝的应许和预言，这个叫本于信。以至于信呢，是到我们新约的时代，信了一位已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边的耶稣基督，我们信，信这一位救赎主来到我们的当中，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复活了，就叫我们的信的人呢被称为义了，这个叫义之于信。但是今天很多我们信耶稣的人就停留在信耶稣得平安，信耶稣上天堂，信耶稣得医治，信耶稣得健康，这些不是福音的本身呢、啊，这些是福音的结果。而福音的本身是什么呢？这个福音就是说，我们是罪人，得罪了神，背叛了神，不听神的话， 我们要受罪的审判，但是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受上帝的审判，被钉在十字架上。因此我们信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个罪人做了这件事情，并且他从死里复活，将来还要再来，成为我们最终极的归属，成为全人类全世界的审判。这个叫本于信以至于信，也就是叫信上加信。所以圣经说，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有被称为义的人，不管是在哪一个时代，都是因着信，因着信。所以我们是信徒，我们不是生徒，不像回教徒一样一生下来他就是那个回教徒。我们要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当然这个信也有是动态的，开始的信跟渐渐的信到今天的信是不一样的。我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我以为我是基督徒，因为我参加教会，我吃饭祷告，我圣诞节去报佳音，我跟着我妈妈呢去啊关怀啊那一些的贫穷的人，因为那个时候在香港是在难民区成长的。我以为我是信了耶稣，其实不是，我只是活在基督教的活动里边，所以我没有生命力。当我混黑社会的时候，受了试探的时候，什么坏事都做尽，再加上吸毒的话，最毒的就是不要爸爸不要妈妈。我的妈妈跪在地上求我，但是我毒瘾发作了，我觉得我没有一口毒品会死啊，我要先去吸一口毒品，然后身体好一点的时候才来孝顺我的妈妈。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十年吸毒，十年戒毒。我感谢主，我的妈妈日以继夜为我祷告，呼天喊地为我祷告。她说，上帝啊，求你救这个浪子，上帝啊，你要救这个浪子，上帝你能够救这个浪子，上帝你不救这个浪子，我怎么为你传道呢？因为我的母亲在外边传道的时候被人家羞辱啊，她呢被人家在背后指着来骂，说曹教士，你不要再向我们传耶稣了，如果你真的要传的话，先向你那个吸毒的儿子传吧。所以他非常的痛苦。可是最后我被黑社会打得快要死的时候，他依然为我祷告，我就在他的祷告里边把自己的心交在主的手中。他说，孩子啊，恨是不能够解决恨，唯有爱能够弥补恨。然后他说，妈妈爱你，耶稣也爱你。当我进到晨曦会，信了耶稣基督之后，神不只是把我吸毒的坏习惯帮我戒掉了，他也把我那个心毒给我拔掉。我恨那个杀我的人，我一直想报仇，我信了耶稣之后我都想报仇。我还很无知的向耶稣祷告，主耶稣啊，我现在睡不着觉，我现在向你祈求，我要向你请假，我要出去给他打一顿回来我再悔改。因为那个时候正在戒毒所啊，戒毒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发噩梦。可神不会听我们这种妄求的，你可以乱求，但是神不会听。感谢神，神不听我们的祷告也是在爱我们，神保护我，让我当时没有有机会去报仇成功，否则的话我今天不晓得怎么为主传道啊。后来我渐渐成为传道，成为牧师，成为一个世界各地去帮助别人戒毒的人，我在神的呼召差遣和神的爱的激励之下成为新造的人。那个心其中有一个就是神赐给我力量宽恕这个杀我的人。我们来看看这个杀我的人的相片，我给你看看啊，请同工帮我放一下那个谭先生与刘牧师，就是这一位啊，他在香港啊，下一张啊，他在香港是14K，在台湾是主联邦。他带了一群人敲门的时候，我一打开门，两把刀架到我颈子上，把我架到半山上去。我恨他恨到入，我心里边想，我不杀了他我也要废掉他一条腿。可是在基督的爱的激励，那个激励就是催逼啊，催逼啊，如同一口红爆扑爆一样，神的爱充满浇灌在你的内心，使你无法抗拒他的爱。 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个新造的人。我们在基督的爱的激励之下，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的第一个改变就是思想的改变，价值观不一样了。以前我非要报仇，后来我蒙了主的宽恕，我知道报仇就如同我妈妈讲的那句话，恨不能解决恨，唯有爱能够弥补恨，但是我不可能去爱这个人。可是基督是爱，神是爱，神的爱融化我的心，充满我的心，使我存一个知恩感恩报恩的心，也愿意去回应神的爱，先去爱我救我的耶稣，然后我也愿意去爱这一位，我就去找他。我从台湾飞到香港，他就跑掉了。我的朋友说你不要找他，听说你一回来他就跑掉了。我说你叫他不要跑吧，我现在不会报仇的。他说没有办法，他杀你杀得太狠了。我说我现在已经是个传道了。他说管你什么道他都跑啊，因为他就是怕你。20年之后，我在中国的深圳找到他，找到他的时候他也怕我，我也怕他，他怕我报仇，我怕他跑掉了。后来我很真诚地告诉他，他接纳了，他带我到他住的地方，2.5平。下一张，那个时候他女儿才11岁，他的爸爸还在贩毒暴力，打了妈妈跑掉了，在香港吸毒，有空就跑去看看孩子，这个孩子很孤单呢、啊。给我看到了之后，我发现了一件事，他是世界上最孤单的一个孩子，11岁在深圳，没有身份，那是幽灵呐、啊！有人告诉我说，深圳有20几万的幽灵，就是没有身份的人，因为他爸爸把他的出生纸也掉了，吸毒嘛，就是什么都掉光了，他没有身份的。我很害怕他学坏啊。我们再看下一张，再看下一张。后来我在餐厅给他吃完饭的时候，我真是非常非常的喜乐。我们中国人说，有仇不报非君子，10年报仇都不晚。可是圣经所说，你若行得好，耶和华要使你的仇敌都与你和好。我真的体会到，所以我当时非常的喜乐。一个人见到仇人会喜乐吗？唯一喜乐就是报仇嘛。但是我竟然不报仇也很喜乐，这是神对我生命的一个释放。我们再看下一章，后来他信了耶稣，他看到我的真诚，他看到我爱他的女儿，因为我发现他女儿很孤单呢、啊，我就回到家里边跟我太太商量，我说这个孩子啊很孤单，如果他去外边卡拉 OK 啊什么玩的地方，被人家在可乐里边放一点药粉下去就完蛋了。我说我以前做过这个事啊，我很害怕。我说他一个人非常孤单，他世界上最孤单的孩子。我说我有一个感动，我要收纳他成为我们的干女儿，好吗？我的太太说好啊，感谢主。我们就到深圳，我太太在麦当劳亲自跟他讲这个救赎的恩典，耶稣救赎的恩典，他们都信了耶稣了。后来接纳他成为我们的干女儿，我们养了他10年。他爸爸有一次中风啊，老人痴呆啊，倒在那个地上，被送到老人院医院。我找到了他，我说他快要死了，越来越瘦，他信了主。圣经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我要去为他施洗。我太太说好啊。右边是我太太，那个长头发是他女儿，这边是他妹妹。当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施洗的时候，我满脸的眼泪，我心里边想，我何德何能为一个杀我的人施洗呢？这完全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福音的大能和慈爱，感谢主。我们再看神在我生命中的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在2017年得了一个奖在台湾，请同工帮我放另外一张，这个叫做玉林台湾奉献奖。玉林是个人的名字，他姓林，叫做林玉林，他是台湾的首富，很有钱，他设立了一个奖，奖金3000万台币，就是100万美金。他要鼓励人家做善事，2017年他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奖项，是第一届。有一个小姐打个电话，牧师你知道有这种奖吗？我说不知道。她说你赶快来报名啊，奖金很高啊，3000万。哎呀，我说不要搞我了，我做梦都没有梦过3000万。 哦，这个钱不是我们可以得到的，不要做这个梦。他说，刘牧师，我注意你的工作已经30多年了。孙悦孙叔叔，就是我们台湾有个电影明星叫孙悦，他是在董事基金会专门做反毒的。他说孙悦孙叔叔在那个搜狗那边呢，在反烟，你们晨曦会你的带领一群弟兄在反毒，我注意了你，我认识你30多年了，你的工作非常的伟大，不收一毛钱，在台湾做了，开的全世界，你来报名呐、如果没有得到，也让人家知道你的工作。好，我就去报名。两个礼拜之后，一个 CEO， 这个基金会的 CEO 打个电话来，刘牧师，你站稳了。我说我站稳了，干什么啊？他说，哎，后来我说叫我站稳，莫非我得到了吗？他说恭喜你，你高票当选，你得了这个奖金。我说什么叫高票当选？他说220个人申请，就是220个做善事的人呐、在申请，只有颁一个奖，你得到了，因为9个评审委员一致认为你高票当选，因为你做这个戒毒的工作呢，对社会有贡献。哎呀，我心里边是说，主啊，我感谢你，我是一个对社会有破坏的人，今天我信了耶稣，竟然对社会有贡献，我真是感谢神。结果我得了这个奖了，一个礼拜都睡不着觉。你不要以为你有钱你睡得着觉，没钱睡不着觉，有钱也睡不着觉的，不晓得怎么用。多少钱呢？给我儿子，多少钱给我女儿，多少钱给我孙子，多少钱两夫妻退休用，多少钱奉献，天天在那边想，天天在那边想，这些都睡不着啊。一个礼拜之后，有一天早上起来，我的太太就推我一下，她说，哎，你有没有考虑这个钱你怎么用啊？得到，我说怎么用，这个是上帝给我的啊，我们就把这个钱再奉献给晨曦会啊，晨曦会凭信心做这个工作，世界8个国家300多个个案戒毒，90个同工，都是全时间的嘞，需要经费呀、我们就把这个钱奉献给这个晨曦会，再做这个工作啊，的侍奉生。他说，哎呀，感谢主，你跟我的想法一样，想法一样就拍板咯，想法不一样就吵架哦。你不要老是说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啊，我跟你讲，分钱的时候是一个人比两个人好啊。所以他一这样子讲，我知道拍板，我就被释放。那个 CEO 打个电话来，刘牧师啊，你真的要捐出去吗？这个奖是颁给你个人的。我说是，我知道。他说如果你真的要捐，那你要签字。哎呀，寄来10份的那个律师的那种信，我都看不懂啊。看了看去，看了看不看呢、我就签嘛，我又不是要钱，我给钱有什么好看的呢？一签，我的心就被释放，上帝释放了我这种贪的毒。所以戒毒是戒心毒，我非常感谢神，求主继续带领晨曦会福音戒毒的工作，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最后我们再请晨曦会的弟兄上来献一首神迹啊，再来上献一首歌。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到各位的当中，我知道这是一个福音的主日，按照我们从圣经领受的话，布道啊，传福音啊，宣教啊，讲呢，它背后有一个诉求的，就是盼望听的人有回应。我不知道你已经信主了吗？因为大多数都是信主，但是我依然有一个诚恳的心来呼吁，若是今天在这个聚会的里边，你看见了上帝的荣耀，你听见了神的福音，你也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也成为你的帮助，我邀请你举起你信心的手来接纳这一位救主。我来为你做祝福的祷告，我们来唱这一首神迹。Thank you. 哪一位朋友，或者你来过教会，你还没有打开你的心，今天愿意打开你的心，来看神的荣耀，来听神的福音，更愿意决定跟随耶稣。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如果有的话，我邀请你举一下你的手做一个表示，我来最为你做祝福的祷告。有吗？感谢主耶稣，我们看到了诚心诚意举起他信心的手。感谢主耶稣，耶稣爱你，朋友，耶稣爱你。好，还有没有？我最后再问一次，信耶稣是何等何等荣幸的事。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一个人悔改，天上都要为他欢喜。我们大家再次鼓掌，感恩，感恩生命何等的宝贵。哈利路亚，感谢主，很勇敢地举起他信心的手。好，请刘师傅，你来做简短的祷告，祝福他们。
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到有人举手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罪得赦免，并且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引导带领我们的一生。荣耀归给你，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好，请弟兄回座。荣耀归给神。我带了一些手工艺品，是我们女子戒毒中心做的水晶，是由老师来教的，他们做了来义卖的。那我有一本书叫福音戒毒的仆人侍奉，这个仆人侍奉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课题，福音戒毒的仆人，那还有福音戒毒的深度与实际，大家如果有感动可以在外边来看一下。我们介绍我们的同工，我们一位 Pastor Min 在吗？ Pastor Min 还是在外边？在外边，好，没有关系。好，我们感谢主。
感谢我们的主，非常宝贵的信息。再次感谢晨曦会，感谢牧师